又再一次再跟大家在一起，我们一起来思想神的话语。很高兴我看到好多好像开学了很多年轻的学生，大家到我们当中来。我看到你们，我就想到我自己的小孩今年开始念大学。上个星期呢是Columbus Day 啊，对，是一个 long weekend， 是不是？你们有没有放假？
没有
啊。没有啊，哎呀，我的小孩放假了。他放了两天假，他礼拜一上个礼拜一和礼拜二放假，所以呢，我们在电话里面，他就说他想要回家，他在 Geneseo 上学，他说想要回纽约，啊，我们说你要回来，那这么临时才决定的话，你就自己做一个归航回来吧，我爸爸也没办法去接你，结果他就自己买了个票，就坐归航回家了。那可是上个星期呢，我们教会有退休会。我们教有一群年轻人，他们也是因为长假，所以呢，他们有一个在 New Jersey 有一个退休会，那个退休会我是他们的讲员，所以我就跟他们在那边过退休会。我就告诉我儿子说：“你回来，你爸妈也不在啊。”他说：“没关系，没关系，我回来回家就好，我有钥匙。那”那我说好。所以我们星期五的时候呢，他就回家，他回家我就跟我太太呢，我就说我跟师母两个人说，我们这样子好了啊。本来星期五晚上要去退休会的，我们星期六早上再去，至少能够等着孩子回到家吧。结果我们就等了他呢，最后终于将近12点钟，12 a.m. 的时候回到家里了。我们两个人就说回到家就好，赶快睡觉吧。第二天一早6点钟就要去退休会了。他说好，那我们就到退休会，他就留在纽约。留在纽约这段时间呢，我们到星期天我们才回家，所以我就问他说你准备怎么过？他说没有关系的。他说我们教会，因为我们的教会呢，在上个星期周末的时候有三个退休会，其实在不同的地方呢，一个是我们中文堂的年轻人退休会，是我们在陪他们一起来聚会，另外呢，我们的英文的那个在美国土生的 ABC 的孩子呢，他们有另外一个退休会，那些小孩是我小孩子的朋友，所以呢他就说他要去看他们。所以星期六他就去他当天去看了他们一天。星期天我们还在退休会当中，我的儿子就去做礼拜，就在教会做礼拜，做完礼拜以后也不晓得跑哪里去了，然后就自己玩一玩了。到了晚上，我们从退休会回来以后，他也还没回家，所以我们就现在都是 texting 哈，也不用讲电话了，就 text 一下 Where are you？ 他就说 Oh， I'm with some friends。等到这个到礼拜天晚上的时候回来。回来以后呢，我们问他说要不要在家吃饭，他说不行啊，外面吃了，然后跟朋友吃了，晚上吃完饭又回来，就真的还好，晚上就回家了。星期一他还放假，星期二早上才回学校。星期一早上呢，我们说那我们礼拜天晚上我们就说你回来，那我们礼拜一早上大家一起吃个早饭吧。妈妈礼拜一还放假，礼拜二他要上班，他说不行啊，礼拜一跟朋友约好了，跟我高中的同学约好了，我们要吃个早饭。那我太太就有点不耐烦，说那吃中饭吧。他说中饭可以，中饭可以。那就跟他吃中饭，因为中饭那天中午我不在，我在教会，我有一些服事，所以我没办法跟他们一起。所以妈妈就跟着这个我儿子吃了中饭。那我说那晚上呢？晚饭的话，爸爸可以跟你吃个晚饭吧。不行啊，晚饭了又还有别的同学约了，大家在一起吃饭。最后爸爸，那我这做爸爸，我就说那这样好了，礼拜二我早上送你去做 Greyhound 的时候，我们吃个早饭吧。可以可以，跟一个孩子这么回来以后这么忙哈，跟着爸爸最后能够一起，只能最后一天早上吃一个早饭，然后又要回学校了。我就把这个事情告诉我教会，礼拜三晚上祷告会，我告诉我教会我们一个。另外一个会友，一个姐妹，我说我儿子好像周末回来以后，他好像应酬很多哈，很忙，比我还忙。然后呢，回来以后也见不到我，最后好不容易跟他约时间，约了吃一顿饭，吃到他临走的那顿的早饭。然后我这个教会这个姐妹呢，她孩子已经很大了，她就告诉我说：“哎呀，你不知道啊，这是应该感谢神啊。”我说：“怎么搞的呢？”我说年这个年龄的话呢，他回来本来就是要跟朋友在一起，他跟你在一起是最后的一个最小的 priority 啊，最小的优先次序了。他说，可是你知道，等到有一天的时候，他已经长大的时候，你现在盼望他来找你，有一天他真的来找你的时候， 那可能就是因为他已经出问题了。He's creating a trouble， 他已经有问题了，他没办法解决的时候，他在找你。那个时候你尽量不要听到他打电话给你，因为他打电话给你的时候是有一些他解决不了的问题，他需要你来帮忙。我说哦，还有这样的事情啊。原来小孩子慢慢的这段时间他有他自己的生活，他喜欢他自己的世界，慢慢我们学着放开。可是有一天如果他真的有问题的时候，他会来找我们。我们今天看这段圣经也是一样，因为有人有问题，这个人有一个问题，这个大臣，刚才我们读那段圣经，这个大臣呢，他有一个问题是他自己没有办法解决的。这个自己没有办法解决问题的时候，平常呢我们没有问题的时候呢，我们就不会想要去找别人帮忙。可是但今天呢，他遇见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他有一个儿子，他的儿子生病，并且病得非常严重，他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因为有了问题，他来找耶稣。那这段圣经也讲到耶稣在这个环境里面是迦拿啊，在迦拿这个地方呢，这边讲到是他第二次行神迹。如果你记得的话，他前面行过另外一个神迹，就是把水变成酒，在一个是喜酒的一个场合里面所变的神迹。那这边这个大臣他的儿子生病了，他的儿子不但病，而且病得非常严重，圣经上讲到可能快要死掉了哈。那他亲自的呢，就来求耶稣，请耶稣来帮忙，来医治他自己的儿子。那他的请求是什么？他请求非常简单，其实就是说，耶稣，请你跟我一起下去，到加百农那个地方为我儿子来治病。基本上就是这个要求而已，跟耶稣只是有这样的很简单的要求。但耶稣呢，对他说了一个让我们觉得好像不是很近人情味的话。耶稣说什么？他说：“若不看见神迹的话呢？”若不看见神迹奇事，你们总是不信。那医病跟信不信有什么关系啊？医就医嘛，对不对？好就好了，这跟信有什么关系？可是耶稣好像把那个医病跟信不信，好像要把它连贯在一起，要把它挤在一起，这样。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地方。那这大臣的祈求是什么呢？他说：“你趁着我的小孩还活着的时候，还没有死掉的时候。”赶快过来帮忙，赶快过来帮我们来医治我的孩子。那耶稣这个时候呢，他没有去。这边你刚才读圣经，你知道他没有去，可是他反而是叫这个大臣说：“你回去，你回去。”而且预言他的儿子的病好了。那大臣就信了，他信了，而且他就真的就乖乖的、很顺从的就回去了。那这里圣经上记载就很奇妙的是说，在他回城的路的这个路当中呢，遇到了这个他的仆人过来，并且把好消息带给他说：“你的儿子活了。”正好是当耶稣说你儿子活的时候，他的那个烧呢就已经退了。所以圣经上就记载到，结果呢，这个大臣和他的家人就相信了，就信了耶稣。然后最后有一个结论说，这是他在迦拿的第二个神迹。我们今天早晨呢，我想跟大家花一点时间呢，从三个人物的角度来看这一段经文。第一个，我想从大臣的角度，我们来看这段经文，讲到什么叫信心，到底什么是信心。第二个，我想从这个儿子的角度，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一下什么叫做恩典。第三个，我想跟大家一起呢来思想一下这个仆人的角度，什么叫做责任？什么叫做责任？所以我们今天开始，我们先来思想一下这个大臣哈，这大臣，从这大臣的从头到尾所做的事情呢，其实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信心啊，信耶稣这件事情呢，他的一个怎么样子的演变，他的怎么样子的进步，怎么样子的发展出来。首先呢，要相信耶稣啊，要跟耶稣有一些关系呢，最基本的是因为我们有一个动机，我们有一个需要。这个大臣这边有一个动机，就是他这个儿子生了一个很严重的病，需要医治这个儿子的病。那我们做父母，我们爱我们自己的儿女，所以我们儿子女儿生病的时候，我们总是希望他们很快的呢，他们的病能够好。有的时候没有病的时候，我们都还觉得他们有病哈。我知道有时候小孩子刚刚生孩子的时候，那小孩子哭的时候，就觉得啊，哭得好像很难受，好像做父母都觉得很难过这样子啊，不知道这里痛还是那里痛，小孩子不会讲话怎么办这样子。我们教会有一个医生， 小儿科医生。我们有的时候，以前我们小的时候呢，我们小孩子小的时候，我们有一次小孩子哭啊，说哭得闹不定，我们就跟医生讲说，这个教会的姐妹讲说，这个小孩哭怎么办啊？医生说，不要管他，小孩从来没有哭死掉的吧？那不管怎么样呢，我们做父母的，我们爱自己的孩子，爱自己的儿女的时候呢，我们总是看到儿女受苦，身体不舒服的时候，总是觉得难受，发烧或是。如果有些别的外伤的话，我们也觉得很痛苦，我们希望能够医治。很可能这个大臣也花了很多很多的精神来帮助这个孩子，希望他的生病呢能够得到医治。很可惜，似乎他所做的任何的努力都没有结果。也因此呢，他既然有这个很急迫的需要，他现在终于听到，哎，有一个耶稣啊，耶稣也许可以做一个事情。也许可以做一个事情，所以跑来找他。首先跟耶稣的来往，首先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是因为我们有个动机，我们有一个需要。其次呢，他来了就见到了耶稣了，他特别去找他。那你知道这个大臣，如果是大臣，表示他可能是有一点的地位，或者有一点的权力，或者有一点的可能高高在上的一点的这样子的一个社会的一个条件。那这今天呢，耶稣当时是什么样的人物？耶稣可能是一个宗教家，可能在当时的社会当中觉得是这一个我们中国人讲好像是吃宗教饭的人哈，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在这个到处呢走来走去啊，然后到处去这英文叫做 itinerary preacher， 到处走来走去去传道的游行传道家哈。耶稣可能是这样的一个人物。这样一个在社会上有地位的人，他要谦卑自己，跑到这个地方来，跑到加纳这个地方来等他，来碰到这样一个游行四处的一个传道的人，来向他请求。这需要一个很谦虚的态度，要把自己压下来。他一方面认清自己的需要，我有一个儿子，他生病，他需要医治，我要找他来帮忙。一方面呢，他来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承认一件事情。他的行为代表了一件事，就是我自己没有能力。我虽然有权柄，我虽然有地位，但我对我儿子的病，我对我目前的这个需要，目前的这个困难呢，我一无，我叫什么？我没有任何的能力能够做任何的改善。但另外一方面呢，他倒过来呢，他也是来见耶稣，表示他承认，耶稣似乎你可能有大的能力。我没有能力，但似乎你有，所以我来找你。所以这是他对耶稣的态度。我们跟耶稣的彼此的，我们对耶稣的信心呢，一个开头可能是一个可能是因为你有一个需要，但接下来呢是一个态度问题。我们与耶稣的相会需要我们基础是应该建立在一个谦卑的态度，是因为我不行你行，所以我们来看耶稣。然后这个地方接下来呢就谈到我们的信心跟耶稣的信心啊。那在信心的思想到信心的本质呢，似乎耶稣在这个地方呢，他讲信心有两种。如果你注意看的话，耶稣似乎在这个地方讲说，信心是有两种的，有哪两种呢？第一种是看见神迹以后的信心，第二种是没有看见神迹以前就相信的，有这两种信心。耶稣在这个地方基本上是说两种，对不对？一个是 pre， 一个是 post 啊，在神迹前的那种信心，一个是神迹以后才有的信心，基本上是这样说的。那但是耶稣在这边，你自己看圣经，耶稣要哪一种？是神迹以前的，对不对？神迹以前就有信心的，耶稣觉得这个好。神迹以后的话呢，你们就是普通人了，总是因为都是要看到神迹才会信的，这是普通的。他说我要的是那种神迹以前就能够相信的人，这样。所以耶稣在这个地方就对他挑战，他说是这样的。你回去吧，你就回去，你回去，而且呢，我答应你，我就说你儿子活了，你儿子活了。那但是从另外这个大臣对耶稣的讲话，大臣对耶稣的讲话呢，其实呢也有两个基本的前提。这怎么说呢？你说注意看，大臣跟耶稣讲的时候，他说，他在第四十九节，那个大臣对耶稣说了：“他说先生啊，求你趁我的孩子还没有死呢，就下去吧。” 大臣基本上有两个大的前提，第一个是什么呢？是耶稣如果医治的话，一定要什么呢？一定要趁他儿子死了以前医治，如果死掉的话，那就没戏唱了。所以要耶稣还没死以前赶快来啊！如果死的话，那就不用来了，那就再也不可能回转，这个扭转这个当前的局势了。这是第一个，如果死了就没有医治了，一定要在他死以前才能够医治这个孩子。第二个就是医治啊，一定要耶稣亲自在那个儿子的旁边，所以跟他讲说：“哎，耶稣啊，你要下来，你要下来，要到儿子的旁边 ，physically 在你自己身上能够彼此面对面的时候呢，才医得了。在现在这个地方还不行，这是他的一个前提。但是耶稣在面对这个大臣的这两个前提，就是说医病一定要在死以前医，而且医病呢一定要在他面前医才算数的话，耶稣拒绝这两个前提。”耶稣基本上拒绝这两个前提，然后耶稣用他自己的方法来医。耶稣，我有自己的方法，我用我自己的方法来医治你的孩子。所以我们刚才看到信心呢，信心的动机起源在一个需要，然后接着是他的态度，是一个谦卑的态度，然后信心的本质是不是只是看到你才行，是甚至于在你没有看到之前的时候，你要把你的信心交出来。接下来呢，信心也代表行动。如果信心没有行动的话，那圣经上有讲啊，信心如果没有行为的话，是死的啊，对不对？是死的。信心是要有行动的。那这个大臣在这边，当耶稣本来，耶稣告诉他说：“你回去，你的儿子活的时候，这个大臣呢，他面临了一个抉择，他可以。”说哎，跟耶稣赖皮啊，耶稣啊，我不要回去啊，不然我儿子就活不了了，我一没有看到你，万一你跑掉怎么办，对不对？他可以跟耶稣这样说，然后可以硬拉着耶稣，强迫耶稣啊，到耶稣强迫耶稣到他的家里，然后我看到我儿子活了我再信你。他可以这样做嘛，对不对？他是大臣啊，他可能还有一些势力，他可以强迫他做很多不同的事情，这样这是他的其中一个行为，他可以做这样的行为。他可以说，你知道吗？你如果救不活我的儿子的话，那我们大家都不要活了，我们大家一起死算了啊！对，你也活不了了。这样他可以威胁耶稣，这是一个行为。如果他的信心是要求耶稣要看到，而且要在儿子死以前才能够医治，而且要在耶稣在儿子面前才能够医治的话，他的行为应该是强迫耶稣到他的儿子面前来医治。这样才代表他的信，他的这种信心。另外一个方式呢，就在圣经里面这边记载的，他自己回去，做一个还没有看见神迹就相信的人，来应用他那个耶稣所要求的那种信心，就是还没有看见神迹以前，他就信。所以耶稣跟他讲说：“你要回去。”他做了可以做两种决定，一个是强迫耶稣跟他一起回去。一个是听耶稣的话就回去了，但是两件事情两个行为都是信心的代表，都代表信心，只是一种是神迹以后的信心，一种是神迹以前的信心。但无论如何，信不是自己心里面想一想就算了的事情，信心是能够表达出来的，信心是能够活出来的。那这个大臣他选择了，好，我就走。我选择尝试这个神迹以前的信心。两件事情，两个做法，两种信心，都要用行动来表达心中的意念。一个可能是勉强耶稣来去，另外一个是自己回去。但无论如何，信心是要行为来表达出来的。这个大臣呢，在当时就选择了那个更上一层的信心。所以我们看到啊，信心是一个的起源，是一个需要。信心也包括了我们对神的态度，信心也包括了我们看不看到神迹里面的所有的作为。但信心更重要是代表的是我们的行为，我们做出来的事情。最后呢，这段圣经告诉我们，如果你注意看的话呢，这个大臣经过他信心的 他的信心经过这些事实的继续事情的继续的发展的时候，就是他儿子后来好了，怎么得到了证实，说我信的没错，耶稣叫我走就走，结果呢真的好了，这样，所以最后的结果是他全家都相信了，全家都相信了。信心呢、啊，一旦是借着我们的行为表达出来的时候，应该会具有传染性，应该可以传染别人。你相信耶稣的时候，如果你相信耶稣是没有行为的话，只是在心里面 internalize 在里面讲讲想一想而已的话，你如果没有行为的话，你对没有任何的传染的作用。但如果我们的信心能够活出来的话，能够活在我们的行为上面，活在我们的生活上面的话，那是有传染性的。我想也许在我们在座很多人，你信耶稣是因为什么？是因为你想圣经讲道理想通了你信耶稣吗？还是因为你旁边有一个人信耶稣，后来看他生命得到改变，觉得哎，信耶稣人不一样，然后你信耶稣。我们很多人都是因为别人的见证，因为信心有行为的表达。你知道我们做，我有时候在基督教家庭长大，我知道有些人是已经做父母的，你做父母其实最大的困难是怎样带你自己儿女信耶稣，最大的困难是这个。但你儿女怎么样真的要真的怎么样能够信耶稣呢？还是靠你爸爸妈妈怎么样活出你的信仰，让你儿女看到是真的，而不是嘴巴讲讲而已，而不是一个 social 的 contact， 而不是一个 internalize 自己心里面想的，但是在生活上面实际上没有任何的作用。信心是要靠着行为来表达出来，但是信如果是真的表达出来了，它有传染性，就好像这个大臣一样，他走回去，然后慢慢的就看到他的家人也信主了。因为他家人也看到了这个信心的果效，原来他的儿子也活了。那我们就看了这个大臣呢所说的，说跟耶稣的彼此的应对以后，我们来看这个儿子。这儿子其实很有意思，圣经上有很多很多不同的儿子啊，好多儿子。但这个儿子呢非常特别，因为这个儿子是一个生病的儿子，对不对？是一个生病的儿子，身体不好，生病。而且看样子是病得快要死了啊，是一个没有盼望的一个孩子，因为在父亲的眼光里面，已经没有希望了，所以他去找这个很奇怪的一个讲道的人，好像从神而来的人，也许有点神迹，不用医了啊，医的话那个普通的医生就没有用了，就是看有没有这种神这个神里神怪的事情能够在他身上发生，把他从他的这个病能够把他医好这样子。那如果你是这个儿子自己的话呢，你也没有办法要求什么了，你自己也没有体力，你躺在床上，你又发了高烧，也不知道你能够对人生做任何的要求了。而且这件事情你如果注意看，这边的重点当然描述是描述这个父亲啊，做大臣的，也描述到这个大臣怎么样跟耶稣彼此的对话，彼此的应对，还有他的行为。但如果从这个儿子的角度来看的话，这儿子完全就不知道，在很远的地方，他的父亲在那边跟另外一个这个叫做耶稣的这个人在那边讲什么话，他不知道嘛，对不对？因为他躺在床上，那个时候也没有 texting， 也没有 Skype， 你也看不到，也不知道耶稣在干嘛，这样也不知道他爸爸在干什么，他只是一个人，他只是在一个病人躺在自己家里的床上。他也不知道他的爸爸在耶稣的面前在怎么样子的彼此对话，怎么样的努力希望能够耶稣求耶稣能够医治，他都不知道，这些全部都不知道。这个儿子他只是躺在床上，但是这个儿子呢，这个年轻人呢，他因为别人的努力，做了一些事情，因为他爸爸去找耶稣，因为他的家里的仆人在那边服侍他，并且去传递好消息给他的父亲，当他病好的时候，因为别人的努力，因为他爸爸的努力，因为他的家里的仆人对他的照顾，然后因为耶稣这个他从来不认识的人，在远方啊，好像我们讲的 remote control 啊，耶稣好像在遥控一样的把他医好了，对不对？他因为别人所做的事情，他的爸爸因为他的家的仆人因为耶稣，结果这个孩子得到了最后生命当中最宝贵的礼物，就是他身体的健康。 就是他身体的健康。圣经上告诉我们，在这段圣经里面，从头到尾，这个小孩子在圣经里面没有名字，对不对？你知道叫什么名字吗？没有名字，对不对？有没有讲话？也没有讲话，没有名字，没有声音，有没有做什么？没有，没有名字，没有声音，没有行动的这样一个人物，最后他也信了，不但医身体医好了，而且他也信了，对不对？这是什么？这是恩典，这才是恩典。恩典如果是你我了不起，我们做点事情的话，那不是恩典了，那是你自己了不起，对不对？恩典是什么？恩典是在我们这群当中，没有名字，没有声音，没有行动，但是有别人有行动，有别人有声音，有一些有名字的人在那边做一些事情，以至于我们今天能够得到这些好处。那这个是恩典，那这个是基督教的信仰。基督教什么时候对我们的教导，这个才是恩典。是因为你我们做不了什么东西，可是我们有一个神，他先做了。那很有意思，因为今天讲到迦拿，对不对？迦拿这个地方是第二件神迹嘛，你就想想第一件神迹是刚才有人告诉我是酒变成不水变成酒啊，水变成酒，在吃喜酒的时候发生的事情。你想想在那个迦拿那个第一个神迹，那个水变成酒的那个神迹当中的时候，这个儿子啊就有点像那个当时那个婚宴当中那个新郎官，基本上差不多啊，基本上差不多，对。那新郎官有没有名字？也没有，对不对？有没有声音啊？没有啊，人家跟他只是被人家骂，对不对？人家说为什么把那个好酒放到后面，他最后拿出来而已，对不对？然后他说我也不知道啊，怎么会这样子？他不知道，对不对？也没有任何的行动，他只是在那边结婚而已，对不对？他结婚他自己的事情，这样子，没有任何的行动，这样。可是呢，这个当时的那个新郎官呢，他对他婚宴当中没有酒的这件事情，他一无所知，他根本就不知道还有这些问题了，这样，他也不知道，他说准备那些酒都已经喝光光了，都没有了，他都不知道，他也不知道耶稣把水变成酒了，他都不知道。那这个是恩典，这个是恩典。什么是恩典？恩典就是在我们做任何事情以前呢，神已经先做，神已经做了第一步。神已经把我们从我们生命当中的问题、生命当中的困难拯救出来，所以神是我们人生的起头，所以神是万事的起头。他把我们人的那个罪的问题，在2000年以前，在你我还没有生出来以前，就已经做了一个解决。因此呢，这个儿子所代表的是恩典，他领受了恩典。如果他的爸爸代表的是什么是信心的话，来教导我们什么是信心，这个儿子让我们知道什么是恩典。恩典不是因为你做什么我做什么，你了不起我了不起，而是因为神了不起，而是因为神做了一些事情。然后好了，我们看完这个大臣，这个儿子，我们看这个仆人。这仆人从头到尾他也不知道外面发生什么事情啊，因为这个大臣是自己在跟耶稣在那边讲话，求耶稣医治他了。这仆人在那边只是在那边看这个儿子，在这照顾他而已，这样子。OK， 但是他只知道一件事情，就是现在这个儿子呢，哎，病好了，烧退了。他只知道这件事情，所以他赶快赶快啊，我要来通知我的大臣啊，赶快要尽到我做仆人的本分。那仆人没有权柄啊。啊，我们今天没有这个当时这种奴隶的观念，但是在当时那个仆人，这个做奴隶的没有权柄的，他没有权柄，而他也没有知识，他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他的主人在跟耶稣在里面讲来讲去发生什么事情，他不知道。OK， 其实有点像什么的，有点像我们邮差啊，有时候邮差，我记得我小孩他申请大学的时候，那个邮差呢。他知道一点点我们家的事情，但他不是很了解我们家到底在做什么事情，他也不知道他每天送到我们家那个信，每一封信里面的内容是什么，这样子。那但是当他申请学校的时候，那个寄来那些录取的那个信的时候呢，他不知道里面细节是什么，但因为外面常常会都写一个什么 congratulation 啊，什么一大堆内容在那个信封上面， 所以他知道自己家人有好消息，可是他不知道是什么消息啊，他不知道什么消息啊。仆人不知道这个大臣跟耶稣他的对话的经历，但他所知道的是这边有一个好消息，那他要把这个好消息带给他的主人。所以他的做的事情，他所依循的这个本分是什么呢？就是忠心。我有好消息，我告诉我的主人；我有好消息，我告诉他。啊，我们做基督徒的，我们在神面前，神对我们要求，也是要去传递好消息。所以对我们的要求，也是忠心，也是要我们忠心。我们也许不知道从头到尾来龙去脉是什么，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人在我跟他讲福音前，他以前跟谁讲过福音啊？以前的经验是怎么样？感受怎么样？你不知道的。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那个来龙去脉，神在他的大的计划当中，神做了一些什么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神对我们要求是，你既然有好消息啊，告诉他。你既然有好消息，就告诉他，就忠心的尽到你的本分，告诉他，好像这个仆人一样。所以因为他的忠心呢，这个仆人成为一个福音的管道，他把好消息告诉了这个大臣。那你知道，我们读每次读圣经的时候，我们看了这个，看了大臣啊，看了儿子，看了这个仆人以外，如果不看耶稣，好像怪怪的，对不对？因为这是耶稣的故事吧，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头来看看耶稣所做的事情。耶稣呢，这个大臣得的，他的儿子得的病呢，是不好医，很严重。但耶稣看见大臣的时候，他不慌不忙的，他用所说的话来医治这个儿子。那如果你想想看，如果谁的话有能力能够医病的话，你应该回过来想到创世纪第一章，神只有神的话才有能力。你讲话我讲话好像没什么能力哈，我们讲话这 hello good morning 这些东西能够做什么？但是神的话呢，圣经讲到是神的话创造天地。神怎么创造天地？不是用他的手去捏啊去做啊，不是的。神的话语出来的时候，有要有光就有光，对不对？要有光就有光，要有这个地上的活物就有地上的活物。神是用话语来做事情的，所以耶稣在这边用话语做事情，其实代表神，表达神，表达他的做法。但耶稣不但是有能力，他能够因为他的话语有能力，他可以医治。而且他不但，你知道，一个人若有能力的话，他不愿意帮你，那也没有用，对不对？对不对？他有能力帮你，他有能力帮你，但是我就是不愿意帮你。好像现在那个银行，对不对？银行有很多钱啊，那不能借你嘛，对不对？他有能力，但不能借你啊。对，耶稣有能力，他怎么帮你呢？他愿不愿意帮你呢？你看耶稣在这里，耶稣有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他有没有见过他？好像没有嘛，哈，他可能没有见过这个孩子，他可能以前也没有跟那个大臣来往过。跟他以前吃过饭啊，什么都没有，对不对？那这大臣求耶稣说：“哎，耶稣啊，我有一个儿子，他生病，请你医治他。”的时候，耶稣有没有他说：“哎，你这个儿子乖不乖啊？在家里表现怎么样？好的话我就医治，不好我就不医了。”耶稣有没有这样说？耶稣有没有问这个孩子说：“问这个大臣说，哎，你孩子英俊不英俊啊？可不可爱？如果可爱的话，我就医治他；如果不可爱，就算了吧，对不对？”你都没有问他，对不对？虽然耶稣叫这个大臣先走，但耶稣不是要打发他走，不是说你在这边在那边挡害，在这边占地方讨厌，我叫你走，不是。耶稣叫他走，是要造就他的信心，表达出那个神迹以前的信心，是要试验他的信心。所以你看看，在这个地方，这个耶稣啊，他是又有能力，他的话语就有能力可以医病，并且他愿意医病，他愿意。一个有能力并且有爱心愿意来造就我们的神，这是神。那耶稣用他自己的方法，神用他自己的方法，他不是像这个，他不是说大臣那样说，耶稣啊，你来医治我的孩子，两个方法，第一个你一定要在他死以前到，第二个你要在他面前才能够把他医好。耶稣，你照这个方法做一定可以做得好。那耶稣不是，他有他自己的方法，因为他是主，他是神，他不是一个仆人，他不是一个听候这位大臣的一个仆人，他不是。 所以看到耶稣这个三个身份，第一个三个特征哈，第一个他是有能力的神，第二个呢他是有爱心的神，第三个他是主，他是主，他不是仆人。也许我们今天应该问的问题是，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今天如果按照这个大乘的那个信仰的那个信心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今天在哪里？我们是在只是听闻耶稣伟大的作为，也许我们身上有个需要，所以我们来接近他。我们不认识他，但是我们愿意认识他。所以也许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来参加团契教会，你读圣经，你但是你需要亲身接受，而且你需要谦卑的来到神的面前。怎么样接受？谦虚，认清自己人生的需要，好像这个大乘。然后呢，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存着信心来见耶稣，相信他什么？相信他的能力，相信他的慈爱，相信他爱你，相信他有能力，并且尊他为主。但也许你今天所处的环境啊，已经过了这个，可你正在好像在大城一样走路回家，你正在走路回家当中 ，OK， 那你就要想一想你自己，到底是尊耶稣为主，还是尊耶稣为仆人？是要听他的，还是要请他听你的？大前提，还是要请他听你的，是应该是他下命令，还是应该你下命令？你是不是在好像在大城走回家的路上，走信心的道路？是不是在没有看到结果，但是仍然能够忠心的来跟随耶稣？这个是否在信仰当中是最宝贵的事情？能够坚信神最终是会以恩慈来对待你，神会成全他对我们的应许。也许你现在所处的环境已经碰到那个仆人了，你已经看到你信心的果效，你已经看到你信耶稣，而且你生活当中满受到神的祝福了。信心果效就是人生当中那些难处得到解决，得到医治，并且让我们的罪得到赦免，医治让我们得到完全。那也许是你带领你的家人也信耶稣的时候，好像这个大臣因为这个缘故带领全家他们都信主。什么是信耶稣？什么是跟随耶稣？这到底是怎么样子的一回事？我们耶稣呢是一位听祷告的神，那他的回应不是单单的满足你们我们大家的需要，更要因此呢他要造就我们的信心。所以耶稣是神他送给我们世人最美最美的一个礼物。那不是因为你我做了些什么，我们好像那个儿子一样，是因为我们没有做什么，因此他的作为才是宝贵的恩典，我们才是真正领受那个白白的救恩的幸福的人。可是基督呢，他也赐给我们大的使命，差遣我们要为我们的神来做福音的工作。所以我们必须要把我们的信心活出来，在行动上面表达出来，让别人能够看到，也因此同样得到福音的好处。不要都是照我们的想法，好像这个大臣一样，他有他的想法，有一定的医治他儿子的方法，但是神教导他，耶稣是更高的。911的时候，今年的911好像是扩大举行纪念会哈，因为今年是10周年嘛，对不对？10周年，那我知道很多人因为911年呢，2001年发生的这个911的事情感到很难过啊。我知道有的人在美国，有的人可能还不在美国，但是这是一个世界大事，很多人丧失他的生命。我因为住在纽约啊，所以我们感受可能更强烈一点这样。那甚至于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因为当时那个空气的污染啊，很多环境上面那个污染，很多人是因为不良的环境，所以今天还有后遗症。有的人当时丧生，有的人到现在还在跟病魔在那边，还在生病，还在那边奋斗。那在过去这10年当中啊，虽然我对911有一些特别个人的体会、个人的感受，这样，但是呢，我常常因为我们在纽约常常要报道说，为了那个911那个 那个纪念公园的设计啊，我们因为有很多的意见，然后吵架，常常喋喋不休在那边辩论很久，怎么样设计才能够最能够表达什么样子的感受啊，什么一大堆这样子。那我一直都觉得很厌烦，我觉得过去，这一个公园要做10年啊，这10年才能够讲好要怎么做，才能要这样做。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太过分了。所以我经常抱怨，在心里面自己有个抱怨，说你知道盖一个纪念公园要花多少时间？难道要10年才能盖一个纪念公园吗？你在这边有这些公园啊，10年才能够做好一个公园吗？有这么容易，有这么难吗？可是，在今年911的时候，那等它盖好的时候，却让我觉得中间的等待是值得的。中间的等待是值得。我不是在这边卖广告啊，所以大家去参观不是这个意思哈，这样子。但是呢，我觉得它的设计很高贵，因为如果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你有没有看电视上啊，它是两个水池，对不对？对不对？它是两个水池，两个洞，基本上是两个洞，所以那两个空空的洞让人感觉好像有一种失落的感觉，是失去了，我们是失去两个塔。但是呢，因为在那个里面，它有很它那个水的在那边的这个流啊什么这样，然后整个那个，因为它的那个公园很大。因为它是原来的世贸中心的那个地址，也让人感觉好像是有一个要想要面对未来重新站起来的那种决心的那种感觉。我自己觉得它设计得很好。但是这是第一次让我感觉到珍惜这些所谓的建筑师他们所设计的专长，让我真的觉得设计得很好。这样，因为里面很多的含义在里面。我觉得在一个设计的一个建筑的这个建筑里面有很多的含义，然后很多东西让我们这些普通的老百姓去的时候，可以心中有很多咀嚼的地方，可以去想，可以很 chew， 可以很 chew 很多的东西，这样子可以去思想的。但你知道吗？我本来在做牧师以前，我是一个结构工程师哈，我是结构工程师。那所以呢，我们做工程师，我们最关心就是一个房子会不会倒啊，最关心就是一个房子会不会倒这样子。所以我以前就觉得这个公园再怎么样都不会倒嘛，对不对？你种树也就再怎么样都不会倒，这种东西还需要10年吗？对不对？所以我以前一直以为事情就应该照我自己的了解的方法去想去考量，因为我的想法最对，我想法最对，却忘记了原来我自己不是专家，我只是工程师而已，我不是一个建筑师来设计那个公园的人，这样子，我没有办法，建筑师才是专家，在这件事情上面，他才是专家，他才知道里面需要什么，而真正设计出来的东西才是真正是对我们好的东西。所以我们这些市民，我们去的时候，我们可以坐在那边再继续思想，继续思想思想过去发生的事情，思想未来的我们的未来等等。如果是要照我自己当时要去想想这个911的公园的话，那我猜我们不会有好的公园，不会有好的公园。同样，如果是我们要照我们的自己的意思来做耶稣的门徒的话，照我们自己的意思来跟随耶稣的话，那就会好像那个大臣一样，因为他的意思是什么？他的意思是医治一定要发生在他儿子的面前，一定要发生在儿子死掉以前才能够医治。然后耶稣告诉他说，不是这样子，我有别的方法，因为我是神。然后信耶稣就是这么回事，是尊耶稣为主，而不是尊我们自己为主，请耶稣做我们的门徒。我们大家来祷告。天父，让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降服在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习这个大臣所受的教训，所受的教导，原来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法来做门徒，原来是按照你的方法，因为你才是主，你才是神。我们生活当中，也许弟兄姐妹当中，也许有很多不同的挑战，不同的难处，我们摆在你面前，我们不敢在你面前说你要这样做才可以，你要那样做才行，我们只愿意在你面前说愿主的旨意成全，我们愿意紧紧跟随，帮助我们主。 奉耶稣的名求。心里的大力，充充足足地成就一切，并且超过我们所求所想的。但愿他在教会中，并在耶稣基督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阿门。
阿门。
走。
大家请坐。感谢牧师，就是这段经文，让大家再一次的回想到我们的主是怎么样的主，想到什么是恩典。什么是信心，符合主义的信心，以及什么是忠心。我们很高兴做我们这样的信息。现在就是说是欢迎新朋友的时间，就说在这里有没有在我的这个右手边，在这边有没有第一次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或者是朋友，可以有没有可以请你站起来自我介绍一下，我们大家一起来欢迎您。